我不晓得你想到时空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们先看一段的经文啊，罗马书第十二章，我想这个跟这个侍奉有很密切的关系哈，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蒙的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然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两个都通道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长处。我们这些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OK。这个下头当然继续讲到我们怎么样的服事啊，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讲。那么在这里开始的头两节非常要紧，这个侍奉呢，侍奉最要紧的是在于这个人他在神的面前的光景啊。我们今天常常侍奉的时候，在教会里忙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曾经认识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他们那个时候认为教会里面所有的同工执事们每一个聚会都要到，所以他一个礼拜有六天都要到教会去啊。到后来那个累的有一天开车打瞌睡的撞车了啊，这个因为什么，他认为你一定要参与，你一定要在很多的地方做很多的事情。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最要紧的是什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理所当然的啊，这个 reasonable 这个地方也有人翻成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侍奉。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讲到侍奉讲，只有神是我们侍奉的对象。你看旧约的教导啊，当初在摩西去见法老王，要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什么？这是耶和华神跟他讲的。他说你要去见法老，对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你看这个神要求人来侍奉他。那么今天你发现我们人啊，有形无形的我们侍奉各式各样的东西啊，待会我们会讲这个。那么旧约的里头约书亚很有意思，他带最后要带这些人过约旦河，对不对？他做的宣告是什么？到最后约书亚快要离开的时候，他所有讲的话说什么？他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过去在大河那边所拜的那个外邦的假神，或者是甚至于在这个迦南地里头的当地的外族的人，他们拜别的神。他说你要决定你到底要做什么，或者是你要拜这位永生的神。他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耶和华是神的名字哈，这个耶和华的意思是自由拥有，就神这位神他是自由的神。那么如果我们说旧约的讲到的是影像比到将来的真体的话，那么当初摩西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从这里讲的他要领他们出来，其实就是预表到耶稣，主耶稣他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救赎我们从世界里头出来，叫我们原来是拜这个世界上的神的人，现在呢来敬拜侍奉创造宇宙万有独一的神。对，所以这个侍奉的对象我们继续讲，看新约里面怎么讲啊。当耶稣在这个旷野的里头受试探的时候，撒旦用不同的方法来试探他，其中有一个回答，他说什么？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
今天许多时候基督徒有个困难，我们也要拜神，但是我们也拜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对不对？在无形的当中，你发现有很多的人，他的偶像其实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有些，我看过一些的故，这个看到一些哈，有的人信了耶稣，你跟他传福音之后，他很愿意信。信了耶稣之后怎么样呢？他把从前拜的偶像呢，从楼上拿到楼下，啊，他说呢，这个好像感觉上呢，他说我跟他有那么久的感情 ，right？ 所以他说暂时请他到楼下去，这个可是他好像觉得多一点也不错啊。这个地方他说什么？单要侍奉这位神，神是一位祭邪的神。你他说你不能够，你看这里哈，他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中文翻译翻的不理想，你应该怎么翻呢？他说没有一个人能侍奉两个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这个中文是把它翻成一个人不能侍奉啊，其实是没有一个人能侍奉两个主。但是今天我们的困难是，大家都希望能够有各样的好处。所以他在这里讲到什么？一个是讲到神，一个是讲到马门。马门讲到钱财。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教导都是叫我们得各样各样的利益，对不对？这个有一次我去一个这个 Royal Trust， 现在没有 Royal Trust 了啊。那个 Royal Trust 有个 Financial Management 跟我讲啊，他说你来找我，你投资啊。那时候我50岁，他说你55岁的时候就可以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啊。这个为了推销产品，他给你吹得好得不得了，从来没有一个人五年之内可以这样的啊。可是他这个他讲了半天，讲了什么？好像这个人可以活到永远。所以这个世界上 offer 的东西呢，有很多东西是假象啊。耶稣说什么呢？你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使徒保罗在新约里面他怎么讲？他说是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格罗西斯告诉我们说，我们侍奉主基督啊，所以我们的侍奉对象要弄清楚啊。我也见过有些的教会，那个牧师是教会里头的皇帝啊，这个所有的人呢，这个我有一次去到他的教会去，我吓了一跳哈。那个牧师在他办公室里大叫一声叫某某人，那个人马上哟就跑出来哈，站在他的门口，好像军营一样哈。这个我觉得很 surprise， 就是怎么会是有这种现象啊？全部的人啪啪啪的要死，只有我一个人是从外头来的，只有我一个人敢跟他开玩笑啊。这个就说我们不要把教会变成人在那里被高举啊，我们要侍奉是侍奉神。保罗说什么呢？他是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所以你看这个侍奉的里头，人神有要求的哈。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说我们拜神呢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他说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他说因为什么？因为神是灵，所以我们拜他要用心灵跟诚实。这个诚实这个字其实就是真的意思，就是你是必须要真心的来拜他。有的人是不一定诚心的啊，有的人到你看这个当年哈，其实我自己都经过这种事情哈，被人家拉去布道会，结果上面说呼召要你信耶稣，旁边的人一直戳你 ，right？ 就你实在不好意思，你也举个手，你举了好几次也没得救啊，但是呢，为什么你不好意思？对，因为是你的朋友拉你拉得很辛苦，今天教会里有很多这样子的人，他也是好像为了情面去来的。神邀的是什么人？心灵诚实的人，他要真实。其实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的当中，神都看见我们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隐藏的，去好像去骗过他的。神要的是真诚的人，所以我们又用这个经文啊，他说你要用把自己献上，这个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讲到这个仆人 ，OK。那我想这个今天我们大概比较少听到哪个人说我是神的仆人啊。当然我们跟传道人我们讲到说，有的时候你会讲他是神的仆人啊，这个但是我们很少听到一个人自己讲说我是做仆人的。那么我们看看旧约的例子哈，旧约的里面开始，我们刚刚前面用过这个经文讲到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境中啊，所以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大有才干的人，对不对？他在埃及来讲，皇宫里面所学的所有最好的当时的各式各样的知识权势，什么他都有，口才也有，样样都有。但是这个人最后他说他在神的面前他做成仆人了， 这个神怎么称呼他的这些众先知呢？他说这些众先知是我仆人众先知，这个在撒加利亚书他讲到我的话语，他不借着我的众仆人临到你们的列祖，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些所有的先知在神的眼中来看是他的使者，是他的仆人。所以你如果去看从当初开始以色列人的列祖到众先知，然后下面有很多很多先知，比方说举个大卫，这个撒母耳，撒母耳在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他这个奉献到圣殿去，所以他在这个先知以利的下头就开始学习侍奉，很年轻一个小孩子，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个神耶和华神跟他讲话，叫撒母耳，撒母耳。他呢听到声音以后，他就跑到这个以利那里去，他说是不是你叫我？在连续发生两次之后呢，这个以利跟他说呢，如果再听到这个神的话呢，他听你再听到这个声音的话，他说你就在神的面前说，这个耶和华，他说我的仆人静听啊，请你说，就请他说。所以后来这个第三次的时候，这个耶和华神又叫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就说仆人静听啊。所以你看他们这在神面前服侍的时候，他是仆人。那么大卫王自己他是王，可是他说他是神的仆人啊。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地位。OK， 新约的里面，你看这个当初这些神所重用的人，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用的字更有意思。这个仆人这个字不是我们一般讲的 servant， 这个字是 doulos， 这个字是 slave， 就是说我是他的奴仆啊。他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可是他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奴仆。你要知道在罗马帝国当中，他们讲当时可能有三四千万的人都是做奴仆的，奴仆的在这个主人的眼中是像一个他的财产一样的，这个主人说什么他就得做什么，这个奴仆没有自己的意思。 OK， 那么你看这个主的兄弟啊，主的弟弟，肉身的弟弟雅各，他说他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应该说这是我的老哥啊，对不对？可他说我是他的仆人啊。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主的仆人不可以增进，要温和的待众人，要善于教导，要有忍耐，要各，所以这都讲到仆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侍奉，第一件事要知道我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仆人的 OK， 没有一个人是当老板的 OK。 那么侍奉到底讲什么？侍奉很简单的说，讲到侍立在神的面前。如果今天这个一个总统走进这个房间来，我相信所有的人都 standing ovation， right？ 我们全部站起来。所以在神的面前来讲，当你尊重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我们看他要我们做什么。所以在诗篇123篇一节二节，很有意思的经文，这个地方描述说一个仆人或者一个婢女，他怎么样侍奉的态度。他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啊。他说仆人的眼睛怎么仰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手，他说我们的眼睛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我曾经认识一个家庭，这个有一这个家庭的这位父亲啊，他现在已经过世了。这个父亲在菲律宾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权势的人，他们讲他是菲律宾的这个以这个地位来讲，他是 number two 啊，仅次于马可斯啊，这个人是个中国人，很有意思。他的三个男孩子被他教导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只要一个眼色，他的小孩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不需要讲话了啊。我们到他家好几次，把我吓了一大跳啊。他只看他儿子一眼，他的儿子就去办事去了，一句话都没有讲啊，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你看他的手，你看主人的手势，对不对？我们服侍神的人，不是说我抓一大堆的工作，然后我就怎么样拼命努力，用我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做。你看这个主人要你做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诗篇123篇是非常美的一个诗篇，告诉你一个侍奉的基本态度。所以在侍奉的里面，第一个讲到这个人要对，对不对？所以其实侍奉第一个敬拜就是侍奉。神要我们来敬拜他，所以我如果能够诚心的敬拜，你已经开始是侍奉了。
侍奉是什么？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方法，不是按照我们人的计划，侍奉是按照神的旨意。侍奉最好的做就是就献上礼物，把自己献给他，对不对？有一首诗歌讲到将你最好的献给耶稣啊，我想现在大家都不唱这首诗歌了啊。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唱这个歌很感动的啊，因为你要把自己献给他，献你年轻的力量啊，这个你趁着年轻赶快把自己奉献啊，不要等到我们这种老年了才来奉献 ，too late 啊 ，never too late 。OK， 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榜样。我希望今天这一段的时候，能够用约翰福音的13章到17章的这一部分的里面的所讲的来大家一起勉励哈。为什么我想到用这一段呢？主耶稣在最后快要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还有一个 final discourse 啊，最后的教导是在这个约翰福音从13章开始，14、15、16章啊，到第17章的时候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那个耶稣在那里向父神祷告，所以如果我们花时间把13章一直到17章你去看一下的话呢，就把主的心意就显明出来，就是主知道说他要离开了，所以他最后这个最精华的一个教导，叫他的门徒，给他们很多的保证，给他们很多的教导啊。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可能我们不详细读这么多啊，在这一段的地方讲到什么？对，13章约翰福音，耶稣做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啊，也许不敢讲绝后吧，因为后来教会里面也有人给彼此洗脚哈、啊，空前的事情，一个主人居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他们的主人，可是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说他爱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结果他居然站起来脱了他的外衣，他拿了一个毛巾，拿了一个盆子就洗门徒的脚，所以当他来到彼得的面前的时候，彼得拒绝，彼得说你怎么可以洗我，对，可是耶稣跟他说，你如果一说我不洗的话，你就与我无份，就彼得这个人很冲动，他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要 全部都要洗啊，整个人都要洗。那么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当初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可能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明白，所以耶稣怎么说呢？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他说他是他们的夫子，对不对？他说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啊。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耶稣来，他是神儿子的身份，他是他们的主人，可是他在他的门徒面前最后他做一个最卑微的事情。什么样的人替人家洗脚呢？在当初那个时代，你看这个，记不记得有一个那个耶稣第一个神迹在迦拿的婚宴的时候，他们不是有6缸的水在外头，如果这个客人来的时候，仆人是用那个冲水帮人家洗脚的，但耶稣居然用水洗他门徒的脚。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在教会里的服侍，我们需要谦卑，需要不一定说是要拿个盆子来洗脚啊，但是你要去服侍弟兄姐妹。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 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去行就有福了。所以我们要有福气吗？就去洗别人的脚。 OK， 主自己做的榜样叫我们要谦卑哈。圣经里怎么说呢？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地方是讲到 mind 不是 heart、啊、Let the mind of Christ be in you。所以这里讲到耶稣的他的心肠，他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本有神的形象，对不对？他不与神自己同等为强夺的，他结果他怎么？他是虚己啊，去掉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我们讲很奇怪，我们说为什么讲到奴仆的形象是人的样式呢？啊，你去看这个圣经很有意思。有一次有耶稣跟犹太人他们发生辩论的时候，犹太人讲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人的奴仆，对不对？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有的亚当的后裔都是罪的奴仆，从来没有一个人从生下来一直到 whatever 他可以分辨意识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没有犯过罪。你看我们从来不需要教一个小孩子撒谎，他到了一个时候他自然会，你从来不需要教他有贪心， 他自然会啊，这个是亚当里面的这个罪性，所以他说呢，犯罪的是罪的奴仆。所以呢，你要看一个罪人什么样子呢，我们就不要看别人，就回家照镜子就行了，那个人就是个罪人。但是我们是蒙恩典的罪人，对不对？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耶稣来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你看，神的儿子是何等荣耀的一位这个神他自己，可他现在肉身取了我们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头，不但怎么样，他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面。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受尽了羞辱的事，对不对？这个是在公开的所有的人的面前受羞辱的，但是主叫他升高啊，所以他成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民都称他为主啊。那这个地方就看见耶稣这个他的心，他的降卑。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服事，要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来服事，在要卑微啊，不要老想到要这个当什么头子啊，这个我一定要当长执会的主席啊，我一定要当什么什么，对不对？每样东西的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来服事。但是在任何一个场合服事，我们要卑微来尊重别人。这个地方说什么呢？很有意思啊，我们要学做众人的仆人。在这个喉咙有点沙哑。这个门徒啊，实在是，我每次看到这里都想，这些人真没用啊。但是呢，你再看看自己呢，我们跟他也差不多。这个人，这些人跟耶稣跟了差不多三年，可是弄到最后的时候呢，耶稣都要快要上十字架了。他们在那里吵什么呢？他们讲到将来啊，耶稣做王的时候啊，谁是坐在他的旁边啊？所以呢，这个有约翰跟雅各这两个人呢，很有意思，他们自己也不好意思讲，所以要找他的妈妈来求情啊。他跟耶稣说：“你将来啊，做王的时候啊，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啊。”这个，所以他们在路上讲到这些事情，所以耶稣就教训他们。他说外邦人中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是被称为恩主啊，但你们不可这样。他说在我们里头要伟大的人呢，他说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人呢，要像服侍人的人。所以在这里说呢，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你看这个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在他的门徒的当中，他所做的事情是服侍他们，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的，好像在十二章吧，他那个地方讲到仆人好好的服侍，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主人居然来服侍他的仆人。这是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神。所以当你去服侍，你发现神恩待我们，神把各式样的恩典加给我们啊，也不一定是我们想象到的什么物质啊钱财的恩典，但是神把各式各样的丰富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做众人的仆人啊。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这一段的里面呢，有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他叫他们的门徒一定要彼此相爱。 OK， 所以你看这个，我把这个相爱这个都弄成黄颜色的话，你看在第十三章第十五章他都讲到要彼此相爱。这个地方讲到爱呢，如果罗马书第五章的里面就讲到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我们原来的爱是用这个我们肉身的，是用这个情感上面的爱，但是在这里讲到的爱的时候，因为神把他的爱，神的爱，这个 agape love 给我们，那么我们用这个爱可以真正做到彼此相爱啊。这个在教会的里头一定要用彼此相爱。他说什么呢？这个他讲到，如果我们这样子相爱的时候呢，别人就认出来我们是他的门徒了。所以基督徒的有个表号是什么？是一批相爱的一些弟兄姐妹。另外一个方面，主的教导里面讲到要合一啊。我不知道各位你想到合一的时候想到什么啊？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问题出来，合一呢是他们大家的要求是什么呢？你要同意我的叫做合一，对不对？啊，我讲的就是算话，所有人都
但这个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地方讲到的合一是什么？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如果讲到真理，是讲到神的真理的合一，而不是说我对真理的解释你就要同意的合一，知道我的意思？有很多的事情，你不同的神学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即使看法不同，对于真理的解释不一定同，但是在基督耶稣的里头，你还是需要合一的，否则的话就有发生很多的效果。你看这个地方合一讲了多少次哈？讲了五次。那么为什么他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讲这个？因为他知道按照我们人的本性，人常常没有办法合一的。可是耶稣跟他说，你这些他叫他祷告的里面求神使我们合一啊，所以这也是神的工作啊。合一其实是神自己所做的。所以 so far UCBC is so good, so far so good. 我们就要保持这个合一 ，OK。那么另外一方面很有意思，他说你要圣洁啊，要成圣。那么你看在大祭司的祷告哈，他在这里讲到什么呢？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看这神的话语哈，记不记得这个在第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洗他们门徒的脚的时候，那个彼得说，那他不止脚要洗啊，他说他别的地方也要洗。耶稣说呢，一个洗过澡的人，对不对？只要洗了脚就洁净了。然后他说，然而你们不都是洁净的，因为有一个卖他的人。那么这个地方说到什么？他我们因为他的话，就神的道理，他的真理，我们就得到就洁净，成为圣洁啊。我曾经跟各位讲过，我忘记有没有在 UCBC 讲哈。我曾经有一次在 Toronto 的 airport 等飞机，有四个多钟头的时间。这个因为我这个订的班机是晚上的，可是我们开会呢已经早了结束了，所以我就赶到 airport 去，我想说可以赶上一班。礼拜五都是满的不得了哈，所以你在飞机场有四个半小时，请问你做什么啊？你咖啡一直喝，可以喝几杯哈、啊？这个看报纸是吧？所以那天我说我不要做这个事情，我说我找一个 corner。我也买了一杯咖啡啊，但是呢我说我就来看圣经。就那天我坐在飞机场，一口气把使徒行传看完啊，很特别一个感觉出来。当你全心投入去读圣经的时候，当我把它四个都读完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这个人被洁净，好像这个世界沾不到我一样。就你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他们因为真理叫我们可以成圣。成圣是什么意思？分别出来啊，所以他这里说什么？分别为圣啊。所以这里讲到我们，所以我们做神的仆人呢，一个很基本的一件事情，一定要花功夫读神的话语，一定要来亲近神，让自己分别出来。OK， 所以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使徒保罗的祷告，愿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啊。这个我们说，什么样叫做完全的圣洁呢？对不对？这个成圣显然是不可能说我一步达到以后就不会更圣洁了。这个成圣显然是一个过程，也不断的越来越接近了，对不对？就好像一个这个幼稚园或者小学、中学、大学，你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呢就按照我们成长的这个身量，就让一直分别出来献给神来用。那么这个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你侍奉的源头能力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灵来的。我可以问一问，有多少人有圣灵充满的经历啊？有一些人举手啊，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追求让神的灵充满。那今天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教会呢啊，所谓的福音派啊，其实现在福音派这个都已经过时了啊，因为福音派变得很杂。一般信仰福音派的人呢，很怕讲到圣灵啊。你看这很矛盾的事情啊，圣灵又住在我的里面，可是我又怕圣灵啊，这是没道理的事。其实我们应该是都要被圣灵充满的，可今天很多人怕什么？他怕灵恩派的事情，因为灵恩派有很多很怪的现象出来。我们不一定要去加入到灵恩派里面去。但是你一定要经历圣灵，一定要让圣灵在我的身里面来做主啊！所以你一定要追求被神的灵充满。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介绍你看一本书啊， 这个是 outside of service 啊，侍奉。你如果有可能的话，去看，当然你要看圣经，对不对？你去看穆安德烈所写的一本书，他叫这个 The Full Blessing of Pentecost， 中文也有翻译啊，圣灵全备的祝福。如果我们神的灵自己的感动吸引我们来追求他，你当你被圣灵充满，你发现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就有很大的彰显。这个圣灵的能力不是说你一定做什么神迹奇事，因为他是老板，对不对？他如果有给你恩赐去做圣灵，有神迹奇事，那非常好。但是你发现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工作？洁净这个人，让这个人有圣罪的能力，让这个人可以胜过啊很多很多的试探，让这个人在生活的上面言行各式各样都会改变啊。那么他说什么呢？这有他的应许。主耶稣在这个十四、十五、十六章啊，这边十四、十六章都讲到圣灵。他说呢，他说他去了就差遣保惠师来，这个保惠师来有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讲到神的同在。啊，你怎么知道神的同在呢？因为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他说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做什么工作呢？叫我可以明白真理，对不对？有很多人他读圣经是用知识性的研究，对不对？但是呢，你真正要明白真理呢，需要这位老师，最好的老师是圣灵，他就来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啊。他说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怎么能够能明白呢？因为圣灵的开启啊。我记得我以前开始去教会，我的婶婶很高兴就送我一本圣经啊，我那个圣经现在还留着。我现在回头去看，我说我当初怎么画了那么多的东西，我们都没印象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得救，可是我就很有兴趣读。就你如果没有重生，没有圣灵的内住，你有时候读很多东西只是知识性而已。可是当圣灵内住了，我们每一次来读圣经的时候，求圣灵来开启，你发现你看见的是每一次看都不一样啊，就因为神的话语是丰盛的，那么这个圣灵保惠之做这个工作。OK， 圣灵做什么事情呢？圣灵见证主耶稣，荣耀主。所以耶稣自己讲，真理来了，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为我做见证，他要荣耀我。所以我们这个不要怕圣灵，圣灵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职，放在我们里面做将来的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跟主耶稣能够很亲近，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啊。圣灵对世界上的人做一件事情，叫人为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圣灵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我们生命的成长的里头，我们会结果子啊。这个地方很有意思，这个果子是单数的。有的人说有九种果子啊，其实不是，就一个果子，但这个果子有不同的表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圣灵结的果子的各方面的表现。也许我们一下不一定全有啊。这个从前很没耐性的人，现在很有忍耐了啊。从前不喜乐的人啊，我每次看到这个喜乐，我就要提醒自己哈、啊，我这个人不是很喜乐的人啊。这个我看我太太，她每天都很喜乐啊。这个，但是呢，你要让圣灵在你的里头做主。你这个人生命就改变，你发现这些你可以拿它来做一个尺来量量自己，看看我今天我这个圣灵的果子到底怎么样啊。这是圣灵的工作。 OK， 你看在 主最后的教导都有意思哈、啊，约翰十五章他居然用这么多的经文十七节讲到结果子。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呢？要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他用葡萄树的这个例子，他说他是真葡萄树啊。他说他的父，我父是栽培的人。他说我们跟他的关系啊，我们就不读所有的经文，那我就列了几个在这里啊。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中文的翻译其实非常不好，你知道吧？常常在里面就表示我也常常不在里面了，或有也有我有有的时候不在里面。其实这个意思，常在这个字呢是住的意思，就是 abide。OK， 英文翻译是 abide in Christ， 就是我要住在基督里，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从前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些小孩子，现在主在哪里？他说，他觉得今天很好，他说主在我这里啊。下一次你碰到他，他说跑出去了啊，因为他不太乖，这个他觉得得罪神了，对不对？他说主在天上啊。他这里说什么？他说你要住在基督里面，他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他就住在我里面。所以如果你家里有种葡萄树的话啊，这个我种了一棵葡萄还没结果，这就是这个。他们说要种至少3年5年才有希望啊。这个他这个地方用葡萄树讲到什么？讲到生命的关系。你如果把这个枝子剪掉了放在那里，它就枯干了。但是如果这个葡萄在接在那里的时候，葡萄只有一件使命来，它就是结果子。葡萄树这个材料很特别哈，葡萄树你把它如果你想用，从来没有人用葡萄树的木材做东西啊。我想 George 这种这个啊，听说连葡萄树你拿来做牙签都不行啊，这个不够硬，对不对？这个他们什么你都不能做，所以当你枯掉之后做什么呢？当柴火烧掉。所以它只有一个功用，就是结果子。那么你如果读这段圣经，你就发现哈，藏在他们里面的人，这个人就多结果子。然后呢，他说我们多结果子的话呢，父因此的荣耀。他说什么呢？就这里就我们就真的是他的门徒了。所以你看，这个门徒是需要把让神能够得荣耀的。那么如果你读这段经文哈，我希望你可以用一段的时间去用英文来看，因为在结果子的时候，他讲到 fruit， 讲到 more fruit， 讲到 much fruit 啊。所以这个果子开始结果子可能不很多，后来慢慢结了更多一点，到最后的时候是结实累累，非常的多啊。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前面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对不对？那秘诀在哪里呢？你要住在主的里头。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哎，你这个结的是什么果子？可以存到永远的，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啊。这个我今年种了很多番茄，这我现在开始有点担心，这个收下来的番茄吃不完，对不对？这个你如果不把它冰冻的话呢，可能就烂掉了，对。可是这个地方在讲什么？什么？
刚才说你吃不完，你拿
来。因为拿来这一大家吃，对。
一定是你分的。
这个地方讲到的果子是可以长存的果子，你看到没？所以这里很特别，当我们怎么样服侍，你侍奉这位神，这个果子带到天上去的，带到永存的国度里面去的。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很明显知道，你如果去传福音，你带了别人信主，这个是你在，这是属灵的结的果子，你把福音带给别人了，对不对？你这个果子讲了，如果在我身上改变，叫我越来越像耶稣，这是也是永存的事情。所以那个你看圣经里很多的教导叫我们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对不对？要讲到为了存到永远的事情，讲积蓄财宝要积在天上，全部讲到什么？讲到你要想到永恒，你就不要把重点放在一些暂时的事情。 OK， 还有一个很特别，他这个地方在14章16章约翰福音，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你有没有想过这更大的事到底指什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比耶稣做的事更大，对不对？他叫死人复活，叫瞎子看见，叫瘸腿的行走，对不对？叫这个长大麻风的洁净，各式各样的这个事情我们一个都做不来，对不对？他说我们要做更大的事。那么是今天有一些的你也看见神给一些恩赐啊，我也认识一个人，他这个很有意思，他在 Vancouver 就都没有行神迹啊，可是他到菲律宾到东南亚去，他一祷告什么人家那个脖子上长了好大的瘤就消掉了啊，这个很奇怪的，很奇妙的很多事情。他就说行神迹奇事的是主自己，但是呢即使你做了这些，你也不能比耶稣做得更大。那他为什么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怎么可能做得比主做得更大呢？不可能嘛。
那你说 OK， 人数比较多，我们今天传福音，所以我当年是他一个人传，今年我们有多少多少的人在传。可是那只是 quantity 上面的大，对不对？所以显然这里讲到更大的是，它有超越另外一个领域。这里讲到什么？讲到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借着祷告，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里讲到什么？他可以，他因为他下面马上讲到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他说呢，叫儿子啊，叫父因儿子的荣耀。所以你发现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他指导我们祷告，借着祷告可以行很多很多大事情。真正在行神迹奇事的还是神自己嘛。可是因为我们看见各式各样的需要，神要我们跟他同工， right？ 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乃是与神同工的。那你看这个做仆人的，可是他把我们看成 co-workers。好，那么一同的服侍，所以这个里讲到更大的事情，所以有个祷告的指示啊，这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操练啊。讲这个我很亏欠啊，我的祷告比我太太差太远了。这个我的太太用很多的时间祷告啊，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抽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教会的祷告会一定要来啊，这个。因为祷告可以行做万事啊，这个神把他这个好像把他的工作分给我们能够有份来服侍，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他说什么哈？你们若向父求什么，因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必得着。哇，这个应许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他说叫我们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都叫我们不喜乐，可是我们有一个源头，我们可以来祷告啊。他讲什么？他说讲到平安，在这个世界上头有很多的事情就叫你平安失去，对不对？所以有一首诗歌讲到这个平安屡屡失去啊，常常就没有了。在主耶稣的里头，他讲到平安，你在侍奉他的人一定要有平安的，对不对？否则你怎么能够把平安的信息带给别人呢？耶稣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他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所以神所赐的是出乎人意外的平安啊，叫我们在这个苦难的当中有这个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他说什么？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在哥罗西书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许多的时候你会碰到有些人他问你问题，对不对啊？我想在教会里侍奉，你一定碰到很多这种问题。他我怎么知道我做这个事情是神的旨意呢？我怎么样这个晓得是该这个该那个啊？所以这个我们以前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你寻求神的旨意用什么方法呢？我们想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祷告，对不对？很多人都教你这个方法， right？ 求主祷告把所有的门都关掉，就开一个门，他这条路就是神要的。如果我们在幼稚园小学的时候你这样祷告的，可以，主一定听的。等到你慢慢长大一点，你这个祷告主一定不听，就到时候一开开三个门，看你怎么办啊？你请问你怎么选择？那所以呢，他是很有意思，他说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假如我这个人在寻求的当中，我愿意来服侍，我愿意找到神的旨意，我愿意顺服他的旨意来行，即使我弄错了，神还是很高兴的啊！一个小孩子帮这个父母来帮忙做点事，这个父母在做东西，他说我来帮忙，对不对？其实他来帮忙根本帮不上，可是呢，这个父母亲很高兴，因为这个小孩他有这个心。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我即使弄错了，但我的心是对的 ，it's fine， 你会慢慢成长啊。最怕的是我明明知道了，但是我偏偏不去做啊，那就很伤主的心 ，right？ 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平安的印证啊，这个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在基督里面的心过这个新的生活。这个经文我们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啊。我想也许要可以要求各位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这段的经文啊，这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地方讲到将身体献上，表示这个全人，我 必须是一个全人的奉献啊。他说这个是活的祭，你看所有的旧约的奉献都是死祭，对不对？他祭物要宰杀，要切块放在坛上，但现在在新约的里头，他是要这个活的人献上去啊。所以有的人有点这个讽刺性的哈，就因为是活祭，所以常常从台上跑下来，对不对？这个奉完了又跑了，奉完了又跑了哈。但他保罗讲的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每一天活着我都献给他。所以我们应该学一件事情，每天早上起床你就跟主说，主啊，我把这一天献给你，我把我这个人献给你。 OK，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叫他天天的吸引我们，让我的心思意念，让我整个全人就被他吸引。你不一定要天天跪在一个地方祷告，你不一定一天要花多少时间读多少的圣经，你开车上班或者坐公共汽车你都可以亲近主、right? 这个开车不要闭眼睛哦，有点危险，但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去亲近他。他说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做的啊。他说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right? 我想到这个我小的时候做的几件蛮荒唐的事情，这个叫我的爸爸很为难、啊、但是呢过后我想到这个事情我就不敢再做这种事情啊。有一次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带我们出去，在一个就一个店的里头有一样东西，而且是那个时候很有意思，上发条就会动的，不是像现在用 battery。 那我就一定要这个东西 right? 那我父亲如果不买了我就大哭大闹啊。后来我爸没办法就帮我买了，可是后来我就回去以后我觉得非常 embarrassing， 就是我怎么让我的爸爸经过那么尴尬的场那个情形哈、啊、以后就不敢再做这种事哈、啊。在我们的服事的里头要学习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啊。他说这里叫什么呢？下面讲第二节哈，你看这里哈，这个 conform 这里讲到效法这个世界。今天这个势力非常大，全世界的人都效法这个。你看 iPhone 一个 weekend 卖掉1500个电话哈，这个电话有什么那么值得换的？你的 iPhone 明明好好的 ，iPhone 也很好，可是一定很 trendy， 我要换 i6， 对，这个 iPhone 6。所以一下子就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世界的潮流，对不对？我不是说你不要去买这个这个电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叫你离开上帝。他说要做什么呢？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的侍奉讲到什么？讲到我的心意更新。所以这个是 renewing of the mind。或者 transformation， OK， 我的这个心思意念怎么改变？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事，因为我们从小上来学的都是世界的东西，但是圣经里教导跟世界不一样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我一信耶稣全部改过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如果你去读，假如你读彼得书信的话，你就发现有一样东西我们平常教会都听不到的，它叫做魂的得救。我怎么样讲到灵魂的救恩呢？这个彼得书信讲的其实就是魂的救恩。所以就魂的救恩是讲到什么？讲到我的心思意念被更新啊，就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心思意念要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活在这个肉身当中这一辈子，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魂的心思的更新，就是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的情感、我的意志啊。那么这样子可以查验到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OK， 那么下面就接着讲到了基督的一个身体，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对不对？所以我一方面自己这个人要改变，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大家一同来侍奉。所以你看这个就讲到后面的使命了。那么我们每一次讲到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都想到是要去，讲到要到各世界的角落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年轻的时候讲台上一呼召，好多人举手，我要当宣教士 right? 弄了半天到哪里也没去，有的哈。这个现在呢，中国的很多的移民都到了这里来了，你不要去你也有机会传福音，可是呢不要忘了只是传福音，
这个地方讲到是做门徒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不是叫人家说信耶稣变成基督徒了将来去天堂，这地方讲到要来跟随主，对不对？他说如果有人要跟随，要跟随我，对不对？他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什么？我想这个施洗，许多的时候你看今天这个讲到施洗啊，啊，你问一个人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还不是，为什么呢？他说我还没受洗啊。其实受洗不能叫一个人变成基督徒的，这个地方叫人家施洗什么意思？就说你这个是因为洗于一个圣灵，我们受洗就归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来。这个施洗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先有了圣灵的更新，你才有外面的水的洗礼。然后他说什么呢？吩咐他们一切，就主主的教导。所以你看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就开始做门徒，他开始来读神的话语。这里就一直讲到什么？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后面讲到什么？要成全圣徒啊。那么我想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进去讲他的这个恩赐哈。这里他讲到什么呢？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你如果把这里所讲的这几个恩赐你把它并起来的话，使徒跟传福音的这两个等于是一个方面，对不对？先知跟牧师教师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一方面是使徒，是他可以到不同地方去传福音，他的福音恩赐领人从世界上被拯救出来，来归向神啊，来进到神的国度。但是呢，这个先知，先知主要是讲的讲道，对不对？先知、牧师、教师，他们是在教会里头神的话语的供应、教导、培养，叫门徒们可以成长。他为了要什么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指这个教会，对不对？所以呢，一直等到什么呢？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今天我们看这个基督教的世界，这个真道是不合一的，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但是你不要 give up， 因为神在工作。有一天你看见我们在真道上都会合一，不是说今天基督教跟天主教好了，或者这个重新又怎么样呢？这个路德会跟天主教他们在negotiating要这个要讨论哪些事情呢？有26个点都不能认同，所以始终没有办法合一啊。因为他说玛利亚是多重要多重要，这个路德会说玛利亚不是神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26个点。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他要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认识这个字 ，ginosko， 这个字讲到什么？不是知识性的认识，这里讲到经历上的。我不但知识上晓得，我在经历的里面，我经历到这位信实的神。所以呢，在碰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会成长，你可以胜过那个环境啊。我想我稍微 sidetrack 一点点，我过去这两三年碰到一两个问题，可能那个国军有点晓得啊。我忽然间的我的研究费少掉20万，那你想想看你这个东西怎么做，对不对？你原来这个国科会签的，可是我的 industrial partner 忽然间说他不做了。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解决？你有研究生，你有各式各样的事情，你要有很多的支出啊。我跟主怎么祷告呢？我说主啊，我信你一辈子，对不对？这一次呢我不发怨言，我完全的交托给主。哎，从前碰到事情先哇就发牢骚啊，跟别人讲跟他讲，我说我跟着你这么久，我这一次我不发怨言，我就很纯心的就信靠交托给主。很有意思啊，这个时间经过蛮长的，但是呢当你能够交托的时候，你发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解决，但是呢你不必去忧虑，你也不必也不会失眠啊，你也不会说气得要死，这个好像常常讲话就会乱讲，对不对？没有，就我觉得很稀奇，当你信得过这位神的时候，他就把一个确据放在你的里头，你知道说他 他是 in charge， right？ 所以你就不必担心这个事情。结果呢，现在两年过下来了，就我拿到的经费比那个20万还要多，对不对？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过去了。这个国科会给我，比方说第二年，他说没关系，我给你再延一年，对不对？虽然经费少了，可是你继续可以做下去。我就说你有很多的事情，你如果信得过这位神，他一定为你解决。所以我就说你，我们慢慢你要操练到，就是说我们不为许多的事情去忧虑。因为什么？因为你要长大成人了，你这个人越成长，你能够了解的事情越多啊。他说最后什么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基督成形在我的里面，这个是侍奉。侍奉的里面叫肢体被建造，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建造，对不对？我们想到不是讲到说，哦呀，我在教会里做什么做什么，那些工作如果这个人对，工作都会对啊。所以要成全圣徒。OK， 那么现在讲到这个方面来讲，所以你在实际上的侍奉的里头，第一个你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传全备的福音啊。今天有许多的这个福音啊，今天福音派的福音实在是很被稀释了啊。现在的福音讲什么？你信耶稣你可以去天堂，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信耶稣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好处， right？所以今年美国有很多的 mega church， 会有超过什么20000人的那种。所以前一阵有一个 survey 出来，结果说教会里面收来的一大堆的奉献，80%是那些牧师传道人领去当薪水。啊，你说你到底有多少的钱是用在扩张这个天国的呢？就是他也没有把数字讲出来，他是讲 percentage 啊。那我就发现说，我们现在这个好像是不是把这个优先的这个 priority 都弄错了？他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你不只是讲到永生，不是讲到天堂，讲到你要做主的门徒，讲到要神的儿子成形在我们的里面，讲到我们可以成长，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啊！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形？就是人家看到你，人家来问你，就说你这个喜乐平安从哪里来的？有的人说，他那个人脸上有一种荣光，这个。我从前在什么地方曾经看过一个跟这个好像很像啊？你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形啊？我希望我们这个每一个人都脸上有荣光啊，这显出神儿子的形象来。这个摩西从山上40天下来，脸上发光自己都不知道。如果我们亲近主的话，你的脸上会有一种荣光，你自己不一定知道，别人看得出来啊。这个从前在台湾有一位叫做荣教士啊，他这个住在台北的近郊的木栅，这个有一个人呢，还不是信主的人，他就跟他的小孩讲，他说你看这个人是个神人啊，很奇怪啊，这个人不是讲这句话的人，不是当时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他看见那个荣教士每天在那边走路去坐 bus， 他告诉他的女儿说，这个人是个神人，是什么东西叫他看出来？这个人就不一样，他的身上带着神的同在。所以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器皿，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在随时随地都可以供应周围的人，这个叫侍奉。 OK， 那么他说什么？侍奉基本上两方面，对不对？爱神爱人。爱神的方面，耶稣自己讲，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他说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你越爱主，你发现主越向你显现，你发现你越爱主，你主跟你越亲近，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你可以跟他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直接的沟通，你不需要去找另外一个人问说，哎，拜托拜托吧，你可以帮我个忙啊，这个是不是上帝的意思？你自己去问他啊。我讲一两个例子给各位听啊，我你不要误会说我这个人很属灵啊，我这个人一点都不属灵。那我举一两个事情给你听啊。我这个我们很好多年以前，你知道那个时候借 mortgage， 你猜猜看那时候 mortgage 多少钱啊？1983、84 mortgage rate 多少？猜猜看。那个时候1981、82年的时候 mortgage rate 是 18% 啊，你敢不敢借钱啊？这个房贷现在是less than 3% 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们的房子要 renew 的时候，我太太就很急啊，她说你当初为什么只有借了3年不借5年啊？
那时候我的是 10%， OK， 那我太太就很担心这个事情，所以有一天我就跪在我的沙发椅前面，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说凯琳很担心这个事哈，我说你可以别告诉我 mortgage rate 多少，哎，你有没有问过这种事哈、啊？你问都是问主的事情，我问主说你可以别告诉我我的 mortgage rate 这一次是多少，你说主有没有回答？不是，我没办法形容这个事情 ，OK？ 你诚心来问主，结果我听到的声音是 9.5 to 10。我先忘记 9.5 to 10还是 10.5，whatever，right？ 所以我就跟凯琳讲，我跟我太太说，我说放心，就是9.5到10% 啊。后来我在学校，因为我听得很清楚吧，我还告诉我的同事，哎呀，这个到时候mortgage多少，他们就笑我，笑得要命啊。他说你又不是在银行做事，你怎么知道？哎，等到一个月之后，等到我们 renew 的时候，就是那个 rate， 3年5年之后就这个 rate。你如果真的去寻求，主就跟你说话，你信的是一个活的神。如果你信耶稣信了这么久，他从来没跟你说过话。Wait a minute， 你这个信的有问题。你知道我的意思？他是活的神，他不会讲话。这个我曾经碰到一个牧师啊，很绝啊。他说啊，你如果告诉我说神跟你讲话，我就认为你是异端。哎，我说你这个是什么信仰啊？如果这位神不会讲话，我才不要信呢，对不对？所以你就说，我们一定要靠，要天天来亲近神。那你就发现，你可以明白他的心意。绝大部分的时候，他是借着圣经的话跟我们讲话，但有的时候我们太肤浅了，他只好讲话给你听，所以就是 9.5 to 10%， OK？ 因为我圣经不够懂嘛，圣经也没有告诉我 mortgage rate， 所以他只好讲给我听啊。可是你真正愿意来问他，他就告诉你。我不是叫你去试探他哦，我是告诉你说他是真的说话的神。那么，所以在神的方面来讲，你遵守他的命令，他就向你显现 ，OK？ 另外一方面是爱人。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用犄角的比喻，对不对？他说主耶稣这里这样做，他要我们彼此相爱，把他的爱做在别人的身上。 OK， That's it。 OK， 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一段的时间，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一同在这里聚集。说人的话有限，但是你的话永不止息，你的话带着能力，约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说话。说让这一批爱主的神的儿女能够在这个教会里头一同的服侍。说约你自己做感动的工作，做吸引的工作，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愿你自己赐福，在我们这个要进入第五周年，主你帮助这个教会能够成长，能够荣耀神，能够将你的名来彰显出来，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信你，都成为你的门徒。我们将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谢谢。
我给大家一点
可以。
好，现在大家都在呼吸。来，教授，我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那个天主教他们要崇拜圣母玛利亚呢？这个根源是哪里的？我一直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根源怎么来，但是呢，他们大概认为人的观点吧。这个，如果你直接找耶稣不太灵光的，找他妈妈帮帮忙，这个，可能妈妈可以让妈妈在旁边讲讲话。这个我可以体会，因为我们小时候很怕我爸爸，所以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跟我妈妈讲，所以我妈妈跟我爸那里一讲就行了。所以呢，这个天主教可能就有点这种，
觉得爸爸太严厉了。
但他很可惜，就是他把玛利亚神化了，他们太可惜。
耶稣肯定大孝
子，因为他孝顺一定会听他，对不对？
其实
大
家都听那个圣母玛利亚在圣殿没有讲究，而且玛利亚说。主要是你的仆人，然后之后就没有再出现。
对。
在天主教会更是很好，还有，而且这是一个墓，没有父母。那在这个。